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雨恩前几天去上了一堂花艺课，插的是索拉花和干燥花的小盆花。老师就说，你要想象花花草草它自然生长的样子，不规则才自然，所以没有标准答案。他简单的示范了插法之后呢，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样品在前面参考怎么插，而是让我们自由发挥。人生有很多事情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常常会想要怎么样跟别人一样，但是其实你在天父的眼中，你知道吗？你是独一无二的特别哦。今天的有关系就没关系，要继续用一首歌谈一段关系的第三集。Kevin 老师和歌手海正姐会聊到关于海正姐她的家庭，以及她后来淡出歌坛回归家庭的原因。今天的歌曲是《从未放弃》，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今天是我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集要来访谈裘海正，海正姐哦。那在前面的两次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那今天呢，真的要好好把握这个最后一集要来访谈海正姐。海正姐好。
你好 Kevin，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裘海正。
前面两首歌我相信不只是那个歌好听哦，真的是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了解到那个歌的背后。
嗯哼，
有时候那一首歌里面所蕴藏的那种很深厚的跟一个重要他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如果没有听到这些故事，可能我们只是对这个歌词、这个歌曲旋律的表面上的感动，可是如果我们更能够了解这个歌它背后对我们的意义的时候，我想在前面两集里面我自己在这个当中有很多很深很深的感动。
嗯，
那不晓得今天海正姐想要跟我们分享哪一首歌呢？
这首歌其实是我比较近期的一张福音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从未放弃》。
是，
对，它其实是一首原唱是英文歌，然后我们把它重新做了一个改编，填上中文的词。对，所以它其实有一点点乡村的味道
啊，
对，乡村歌曲的味道。那原唱的他的歌声其实跟我的声音也蛮类似，好，就是属于比较有一点磁性的，应该是女中音吧，好。那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You Never Give Up On Me 的时候，其实我就流泪，我就觉得很感动。对，就是什么人能够就是一直不会放弃你。好，我觉得特别我是一个运动员，就是你知道其实有时候不管是你的队友啊，或是你的教练啊，他们都会对你有一些期望，希望你能够赢得比赛啊，可是事实上我不是个人的这种球员，我是一个团队，我是守球队，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为了要得胜，我们其实在过程里面要常常要忍受很多的训练，然后你不可以放弃你的队友，那你的队友他也不可以放弃你，这样，那彼此对于这个不放弃的这一件事情来讲，对一个运动员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如果是情感面来讲的话，我们刚刚讲说谁会对我们从来都不放弃，我相信就是我们的父母。
对
对，
没错，
对，我相信再怎么样就是不听话的调皮捣蛋的小孩，或是 或者你从小可能跟你父母感情没有很好啊等等，不管怎么样，后来你都会发现其实永远在家里面等候你的就是你的父母亲。
是，
对，
是。好，那就让我们先来听这一首，让海正姐现场为我们来唱这首《从未放弃》。
好。在千万人的机会之间，踏上了至高之处，多少的冷眼目睹，唯有你一路相助。怀疑人生是我乌云密布，害怕前方的道路我看不清楚，你从未对我放弃，你从未对我放弃，如今我能一路到这里，我从未放弃，因你从未对我放弃。当我回首四面环顾，才发现走了这么多步，是谁给我勇气，支持一切能继续下去，当现实将我打得遍体鳞伤，你的双手托住我，让我更坚强，你从未对我放弃，你从未对我放弃，如今我能一路到这里，我从未放弃，因你从未对我放弃。从未对我放弃，你从未对我放弃，如今我能一路到这里，我从未放弃，因你从未对我放弃，从未放弃。谢谢你，爸爸。
我听到这个歌词里面，那个英文叫做 Never Give Up。那我以前常常也给我自己这样一个很喜欢的座右铭，就叫做永不放弃。可是我也知道其实永不放弃好难啊，因为人常常会选择就是放弃。
对，放弃最容易。
最容易的一个选择。
对，离开最容易。
对，所以我听到这个歌中有提到说，我从未放弃，因为你从未对我放弃。
对对。 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一股力量它支撑着你。
嗯，
那其实我在信主了之后，
嗯，
我分外觉得我很多事情我不用再靠自己。
嗯，
因为其实我出生在一个就是兄弟姐妹蛮多的家庭里面。
嗯嗯，
那我排行老六，我们有七个兄弟姐妹。
嗯，
那我排行老六，我经常会觉得就是我其实游走在这些姐妹当中，因为爸爸妈妈好像永远看不到我。
嗯，
甚至于我妈常常就是名字叫了半天就是
都
会叫错。对对对，但是唯一一件事就是她要找一个人来唱歌给那些亲朋好友听的时候，他就会叫对，他就会叫对对。所以我有一个就是说，哎，至少我有一个就是才能，就是比较特殊的才能。那说到我们的家庭，你要在这么多的小孩当中，其实你要有一些特殊的表现啊。好，其实要让父母亲重视你啊。
嗯，
所以你就要很乖啊。
嗯，
好，你做任何事情你就是要听话啊。
嗯，
好，不要惹事啊。嗯，等等。嗯，长久以后这个个性就会带着我进到学校，进到社会里面，进，
嗯，
到我的球队。
嗯，
甚至于后来进到歌坛。
嗯，
其实多半来讲像这样的性格会有点辛苦。
嗯，
因为我要经常背负着别人的错误。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注重团队精神。
嗯，
好，我会觉得说我们在这个团队里面你一定要很守法，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嗯，
你不可以迟到啊。
嗯，
好，你做什么事你不可以这样啊。
嗯，
好，所以无形之中别人也蛮讨厌我的，就觉得说，
嗯，
跟你在一起压力好大。
压力好大。
对对对。那所以我其实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己不自觉。
嗯，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不会造成别人的麻烦。
嗯，
应该是会蛮受欢迎才对嘛。
嗯，
哈。可是我觉得后来并不是这样。
嗯，
因为你会发现周边的人就很怕你。
嗯，
所以你在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哦你好严格哦。
嗯，
对。
嗯，
那直到我后来我信主了以后，我有认识了这个信仰之后，我才发现其实耶稣都为我们承担了一切。
嗯嗯，
我干嘛还要自己挑那么重的重担啊。
嗯，
然后顿时我就觉得哇我变很清省。
嗯，
然后我这个清省了之后，我就可以开始去服务别人，去服侍别人，而且是真正让别人没有压力的。
嗯，
跟别人相处。
嗯，
对。
哇，
嗯，这是一个蛮大的转变。
是，
对，
是，这真的是不容易。因为人家说个性是最难改的。
哎，对，没错没错。
嗯，
但是说到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对这首歌我当时拿到的时候我自己很感动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跟父亲之间的一些关系，其实我爸因为他是警察。
嗯，
所以其实我们家的孩子都很怕爸爸。他回到家里面，因为你知道其实警察他压力很大。
嗯，
所以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这些小兵啊，那他要管我们调皮捣蛋。
嗯，
所以他就是都是非常严格的。
是，
那我爸他其实因为都是养的都是女儿嘛。
嗯嗯，
所以更加的就是对我们要严格一点。
嗯嗯嗯，
比如说我的姐姐他们九点一定要回到家。
嗯，
出去不能没有报备啊什么的。
嗯嗯，
所以呢我排行老六就比较后面一点，我就更常常不知道该怎么样能够讨我爸爸的欢心。
嗯，
好，
嗯，
帮他拿拖鞋，帮他泡茶等等等等。
嗯，
可是就是不敢跟我爸爸多说话。
是，
对。那直到我后来唱歌的时候，其实爸爸也是非常的反对。
嗯，
因为他觉得演艺圈非常的复杂。
对。
对，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的爸爸好像很不喜欢我在这个行业。
嗯，
然后每次我假如在电视上节目播出来我在唱歌，
嗯，
他就跑到房间去，他就不想看。
嗯，
然后我要办什么演唱会，我说哎爸爸要不要去看啊，有票啊给你啊什么的，他就不要这样。
嗯， 嗯，
那我其实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他这么不喜欢我唱歌这样子。
嗯嗯，
可是以前小的时候他就觉得哇家里面有一个很会唱歌的女儿啊，他觉得很有面子啊。
嗯，
他的朋友来啊，
嗯，
他都可以叫他唱这样。
是，
那直到我父亲因为他得到肺癌。
嗯，
然后因为医生说他时间不多。
嗯，
那时候都是由我陪爸爸去做这个 放射性的治疗，
嗯，
就是天天一周一到周五，然后其实在往返的舟车当中呢，比较长的时间要跟爸爸讲话，这样。那其实我就问了爸爸，我说：“欸，爸，你是不是真的很不喜欢我唱歌啊，当歌星啊，这样子？”其实我爸他就你知道悠悠的就讲，他说：“啊，因为我怕你唱错啦，这样子。”其实很可爱啊，哦，就是说你就会发现，就是对，的确每一个父亲哦，他都很希望他的子女在外面是受欢迎的，
是
啊，哦，别人是喜欢他的，不要犯错的哈，嗯嗯。所以你看，你觉得我们自己压力大，其实背后爸爸
压力
更
大，因为他担心你。
对，然后你知道，其实华人的爸爸呢，他也其实也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好像表达出来他对孩子的关怀跟。跟爱，
嗯，
他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用骂的，
对
对对 对，所以嗯，当我父亲他最后的时候，其实他因为肺癌的关系，他其实到末期的时候，他其实是靠着呼吸器，他其实没有办法跟我们沟通。
嗯，
那时候因为我正好出唱片，然后而且是跟澳洲的歌手。合出一张专辑，
嗯，
所以我们做了亚洲巡回，
嗯，
那第一站其实就是在台湾的当时的 Hard Rock Cafe，
嗯，
好，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爸爸的状况其实因为每况愈下嘛，那我也其实才刚结婚，
嗯，
那也是为了爸爸因为生病的关系就匆匆忙忙的结婚了，
嗯嗯，
我根本还没有享受到什么做妻子的乐趣啊，或者什么，嗯，新婚的感觉啊都没有，其实我就又投入到工作，
嗯，
然后就医院其实这样两边跑，
嗯，
我只是想要让爸爸能够就是看到我也嫁出去了，他能够比较安心一点，
嗯嗯嗯，
但事实上其实整个过程里其实我其实是很沉重的，因为我一边要工作，嗯，一边又担心爸爸，
嗯，
所以就在我们那一次的在 Hard Rock Cafe 的第一场巡回演唱完毕以后，我们要庆功宴的时候，
嗯，
那家人就告诉我说：“你可能哪里都不能去，你要赶快回来，因为爸爸过世了。”这样，
嗯，
那我真的是晴天霹雳，我觉得，嗯，怎么可能？
嗯，
对对，怎么就这样子离开？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就好痛恨我的工作。
嗯，
对，我就觉得说，当艺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连自己最亲爱的父亲过世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在旁边陪他，
嗯，
我就很自责。然后其实我当下我也就发了一个誓，我就说哎，我再也不要唱歌了，
嗯，
这个工作我再不要做，
是，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选择放弃，其实对我来讲很痛，
嗯，
对。但是我其实不太明白，就说嗯，为什么就是我们很亲爱的人，然后他终究有一天他还是要离开我们，对，其实那种无奈我在当时我不了解，
嗯，
后来我只有选择把我自己封闭起来，
嗯，
就是我不想再当歌星，
嗯，
然后我也希望把我自己还给家人，
嗯，
对，
嗯，
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嗯，可能就是现在人讲的那种什么忧郁症吧，
嗯，
对，你不会想象一个就是很阳光的海政，
嗯，
就有一天也会走到那样子郁郁寡欢的那种日子，嗯，其实很痛苦，
嗯，
对，
嗯，
然后我也才新婚，
嗯，
那其实丈夫跟我因为从小就熟悉，两边的家长都很熟悉，他也把我爸爸当成自己爸爸一样，他看到我这样子，他事实上他也知道他我的心情很沮丧，
嗯，
但是因为碍于唱片还是有合约，我还是必须要把这些合约走完。对，
嗯，
那其实走完了以后，我完全不想再眷恋这个舞台。
嗯，
对，我就返回了家庭。
嗯，
对，
嗯，
去陪伴我的家人。
嗯，嗯，
对。那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到，就是说，其实当你选择放弃一件事，你走开，我觉得没有那么潇洒。
嗯，
对，其实你还是有很多的那种。好像是未知的担忧，
是，
对，
是，
真的是直到我真的认识了上帝以后，嗯，我才发现上帝从来没有忘记我，
嗯，
对，特别是我在一次回到我爸爸的故乡，就是，浙江的时候，那一次我们要去，等于好像温州有一个布道会请我去， 然后我去了之后呢，有机会就回到我的老家，因为我的老家就是在青田，当时的青田，现在的丽水，好，丽水市，所以呢，我就回到那个老家，那就刚好是清明嘛，那我就想说，那也回去看看，好，从来没有看过我们裘家的墓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就去，但是我那时候心里其实有个担心的，就想说，啊，万一他们要我拿香啊什么的，那要我去祭拜啊什么的，那我该怎么办？这样，那结果你知道。接待我们的是一个老姐夫，他80多岁了，这样他其实很浓很浓的那一种，就是那口音，哈，就他到了墓园之后呢，他用很浓很浓的口音，竟然在用主祷文祷告，哇，我真的眼泪都流出来，我就说，哇，主啊，你真的太爱我了，对，就是。也结果他就告诉我说，其实爷爷跟奶奶他们后来，在晚年的时候，其实都信了耶稣。
哇，太棒！
对，我一直以为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耶稣，结果没有想到，其实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
哇，这个好像从人的角度，我们可能走到最后，有时候必须放弃。就像海正姐你。因为觉得好像你选择了这个工作这个事业，结果让你牺牲了跟家人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所以你用人的方式去放弃了，你不要再走这个演艺事业。
对，
可是其实不管是对爸爸，虽然他那时候吸了地上的这个劳苦，
嗯哼，
或是这个天上的爸爸从来没有放弃过你，
对，
而且早就已经就是那个种子已经种下去了，就在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是，没有错。而且你知道，其实最奇妙的是，其实当初我信耶稣的时候，我的父亲是早就已经过世了。那妈妈那时候还在世。那其实妈很有趣哦，她那时候她其实也是喜圣嘛，哈，然后她在住院的时候，那其实弟兄姐妹都去关怀她。那时候呢，她很有趣，她就告诉我说。我跟你说，所有的人你都可以带他们去信耶稣，就是你哥哥不可以带去，这样子。结果我就问我妈说，为什么？对，为什么？我说只有他是你的孩子吗？我们不是吗？这样子，我妈就不敢讲话。然后你就知道，其实他们在意的是，万一他晚年了以后，
没有人
有没有人拜他们？
对。
结果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放在我的心里面。那后来他生病，他也是在手术之前，他其实心里面有一些担忧。结果我带第一个人就是决志信主，其实就是我妈妈。我就在医院里面，我就为他祷告，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很慌很担忧。我就说妈妈，我替你祈祷好不好？我祈祷一句，你跟我讲一句，这样妈妈就跟我这样子祷告。后来他心里就有平安，而且甚至于在那次手术的时候，他遇见了耶稣，亲自带领他，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奇妙。因此我确信我谁都可以不传福音，一定要传给我哥哥。
是，
结果我哥哥他其实是原来都住在美国，那后来因为他得到了大肠癌，那医生也是说他是末期，那我就告诉哥哥说，哥哥你回来台湾吧，他没有太太，他的儿子呢在。美国是空军，所以哥哥一个人，那我就说你回来我照顾你。其实在陪伴哥哥的过程里面，哥哥是非常非常传统，他觉得他就是要有那个独子嘛，哈，他是唯一的男生，所以他觉得他要有那个责任，好像要侍奉父母亲，你知道，要祭拜他们。那他已经重病了，我就跟哥哥讲，我说哥哥，这一生其实我们没有遗憾，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呢，其实在他们都健在的时候，我们的儿女都很和睦，也很和好，也跟他们的关系都很好，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好，所以呢上帝会带着你走。那我哥很爱唱歌，那刚刚好我在录制从未放弃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是哥哥的 身体最不好的时候、
嗯嗯、
所以我也唱这首歌给他听，而且甚至于那一次我还帮哥哥办了一场个人的演唱会，在一间这个音乐餐厅里面、
嗯嗯、
因为我哥哥很爱唱歌、
嗯嗯、
唯一我是比较幸运我当歌手、
嗯、
否则的话应该哥哥才可以当歌星才对、
嗯嗯、
他很爱唱，
是，
那他那时候病重的时候我就给他信心，我说、嗯、我帮你办一场个人的演唱会，你一定要、
嗯、
你一定要好起来，一定要好起来、
嗯、
所以他是在2018那一年哦、他就是办了一场个人的一个演唱会、
嗯、
在那个之前呢，圣诞节的时候、牧师特别到医院去为他施洗、
嗯
啊、他受洗，所以呢哥哥身体有比较好转以后，我们在真的是在外面帮他办了一场演唱会、
嗯、
那这一张专辑当时呢其实就是我当时的一个心境，知道上帝从来没有放弃我们这一家人、
嗯嗯、
对，
好感动。所以因着海正姐你的信主，你的家人一个一个都接触了这个福音，
是
更重要是发现原来福音早就已经在老家就已经生根了，
是，
对，这个从未放弃，我想这个上帝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每一个人，
对，阿们，
是
的，
海正姐今天最后你好不好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你想要跟他们说什么。
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也许你不认识这位神，可是其实他早就已经认识你、嗯、虽然我千言万语就很希望说有很多的人都可以真的来认识这位主耶稣唯一的神、
嗯、
不过我也知道很多人现在的生活可能还是在那种非常困难当中的、
嗯、
我要鼓励你真的有机会可以到附近的教会、
嗯、
认识这位神，他真的会改变你这一生、
嗯、
同时也会让你过得更好。谢谢各位，
谢谢，谢谢海正姐，
谢谢Kevin老师和海正姐的分享。像海正姐儿时的经历，名字也许会被叫错，后来淡出歌坛也有可能会被遗忘，但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他从来没有放弃海正姐和他的家人，而这位天父也期待可以成为你我的祝福哦。我相信海正姐请妈妈跟着她，她说一句，妈妈跟着祷告一句，邀请耶稣进入妈妈的心中之后呢，一定也成为妈妈心中极大的安慰和鼓励。有兴趣的朋友们也欢迎来信让雨恩知道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列过择偶条件清单呢？雨恩以前大概有想过可能三个最重要的吧，就是对方需要具备的特质或是条件，然后就没有多想了。一直到今年的某一个姐妹的聚餐，姐妹们都是单身的，然后她们呢就逼迫我，而不是帮助我，引导我要想到十个择偶的条件或特质。一定要想择偶条件的特质吗？到底在列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我们就先来听听爱情哇哇哇，石哥哥和天天妹要和我们聊聊想找对的人，开条件要留意哪些事，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石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我挖挖挖。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欸，我们今天来聊一下择偶清单这件事情。
哇，这真是博大精深的东西啊。
你有听过择偶清单吗？
在你之前跟我讲的时候我还蛮好奇的，因为听说教会有教导过，但是对我来说这是很新的东西。我反而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 那种随心是什么？就是说我觉得列了这么多，到底遇到的是不是这样？我觉得以我以前的爱情观而言，哎呦，这都是自己在那边写给自己自己看的啦，自己爽的啦。说实在就遇到了又遇到了，我跟你讲，哪一个阿猫阿狗，你当他吸引到你的时候，你就扑过去了，怎么有可能他有什么清单啊，弄起给你啦，
都是假的。
对我而言，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子。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你计划了很多，但是事实上变成什么，你也很难去预料啦。
我觉得要先跟听众朋友讲一件事情，就要有一个这个前提。我们今天这一集聊关于择偶条件清单，没有说好或者是不好，
也不是交灯手册。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哎，列这个条件清单对他来讲呢比较好，比较具体，然后他顺便厘清一下他找对象的这个在意的条件的优先次序。那有一些人呢，就是像史哥哥这个派别，你是属于那种自由浪漫派，
叫做费洛蒙派。
费洛蒙派，
对，就是。
可是费洛蒙派很容易找到不对的人呢，你不觉得吗？
还好啦，因为我觉得费洛蒙是其中一个关键，但是重点是上帝也没有让我们失去了大脑的判断力啊。费洛蒙归费洛蒙，你可能费洛蒙同时散发出去，可能有好几个是你的物色对象，但是重点是你还是要经过大脑去判断说哪一个女孩子他适合跟你继续走下去吗？
所以你脑子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理性上的分析啊。
当然了，当然了，但是一定会有生物性的喜欢嘛。
对，
如果没有生物性的喜欢，后面说实在要不要在一起，我觉得就第一眼就不顺眼了，我看很难吧。
嗯哼，
对我而言啊，当然有些人是欢喜冤家、啊、就是他们看起来就不爽啊。他们本来刚开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吵架啊，吵就吵之后，没想到感情升华了，这有是可能啊。但是我不是属于这门派的。
真的蛮多教会有在教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列一下这个择偶条件的清单。那我觉得教会在鼓励这件事情，然后鼓励你列出来之后呢，好好的跟上帝祷告，然后列得越清楚越好。那我觉得鼓励这个其实也没有不好，
对，那是很好的事、啊哦、
那只是就是说，对对对，那只是说在列的人呢到底要怎么列，或者说列的方向。
嗯，
因为我跟我一个基督徒的姐妹聊天，那她当初列的择偶条件清单呢就有列25项，就有25个她要的跟25个她不要的。那后来她嫁给现在的先生嘛，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你先生有符合那25个要的吗？他说当然没有都符合啊，但是有几个重点是有符合的。然后他有提到说他有另外一个朋友呢列了100个要跟100个不要。我听到的时候就是有点大吃一惊，
100个要100个不要，他是有多少条件呢、啊、这是人家吓死人了。
对，我们可以先来聊一下，你觉得教会为什么要教导弟兄姐妹其实可以列清单？
因为我觉得这是对于谈论感情的慎重。很多时候在面对感情，我们都是比较虚无缥缈，但是事实上进入感情它就是生活的实际面。我们想要另一半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希望他有什么样的个性，有什么样的习惯，都列出来。相对于在完全都不知道的状态之下，与这些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进入感情，我是觉得相对而言我们的预备是比较好的。
这就很像如果今天我问你说，诶，你会喜欢什么样的女生，你会怎么回答？
我也会喜欢漂亮的女生。那一定是，如果是这样，什么叫做漂亮的标准是什么？
对啊，
对啊，一定是变成这样子的状态啊。
而且很多人的回答他可能不是像你这么直接的说漂亮，很多人的回答是什么？很多人回答是看感觉，感觉这个东西就是很虚无缥缈啊。当你去列这个择偶条件清单的时候，就是把你的所谓的看感觉的这个
具体化，
对，
化
把它具体化、嗯，什么样的人会让你比较有感觉，而且那种感觉就是你是会不只想要跟他做朋友，而且你还想要跟他进一步成为恋人，你甚至想要嫁娶他。
嗯哼，
就是把这个感觉具体化。
而且我觉得比较一个重要的是，你也可以厘清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与其说 对列对方的条件，事实上就是反映内心你到底要什么样的伴侣跟你一起过未来的生活。
就像史哥哥是没有列过择偶条件吗？那我是有列，我从一刚开始呢列了20几项，然后呢逐年递减。
我蛮好奇的，你有20几项，你能不能说个其中的几项你觉得到现在觉得很有趣的？
比如说我希望他皮肤白白的。
我马上打枪。
对，然后还有脸上不能长痘痘。
痘痘、还好还好，因为年纪比较大了，青春都已经不长了。
就是不能长痘痘、
我认识你的时候我都已经三十好几了，已经不是那个十几岁二十几岁那狂冒痘的时候了。
对，然后还有就是呢身高呢最好要177公分以上。
我小177公分。
因为我身高虽然只有160，可是我以前是一个非常爱穿高跟鞋的女生，然后我的高跟鞋都很高，大概都是扭7-8公分以上的。
嗯哼，
所以如果身高只有170的话呢，我就会看起来好像是等高。那后来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逐年递减，就从20几项呢变成10项，然后之后就变成3项。
还好你有变少了，不然史哥哥几乎没有一项几乎是合格的。
你有符合一些，因为我以前列了20几项嘛、所以里面也会有比方说、要爱上帝啊这样子。
哇，
然后
这个是爱上帝就很大的题目了。
对对对，然后要稳定聚会呀、还有呢就是要个性友善啊。
我的脸看起来不是很友善。但是 我是那个、面恶心善，原则上是进教会之后就个性上面没有这么严肃了，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我觉得是有被上帝来改变嘛。因为如果你的心没有改变，怎么能彰显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呢？总不该就是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只有跟上帝的关系吧。我相信信仰一定是跟人之间的关系吧。那我蛮好奇的，就是你为什么从25项的择偶条件中竟然变成只有3项而已？
真的是逐年递减呢。
是发生什么事？是因为你越来越老了吗？
对，一方面是年纪渐长。就年纪渐长之后呢，看的人多了，那也是因为看的人多了之后，我就想到说，就算我今天条件列得非常的仔细，难道我真的可以找到一个符合我所有条件的人吗？
你也可以坚持啊，坚持25项啊，我都是被25项了。
但是因为我发现说，应该不是发现啦，就是我深刻的越来越去体会到人是不可能完美的，而且我自己也非常的不完美。
好太好了，
所以
变正常了。
对，所以我也不想要找一个所谓的完美的先生。对对对，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可能完全符合我的标准跟期待。
只有耶稣基督完全的人跟完全的神、
对，所以我跟你讲，我过去列的很多什么个性要体贴啊，个性要幽默感啊，身高要几公分以上啊，不然就是半残
删除，
然后等等等之类的，这些我觉得不是我真正觉得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我就一一把它删掉。那在这个删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思考说，那我向往的夫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向往的婚姻的那个蓝图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从我、向往的这个蓝图去思考，那我应该要找什么样的伴侣、比如说我当时候的思考就是，诶，我希望我的先生呢他也是一个很喜欢、去聊信仰的话题，我们在聊天的当中可以带入很多信仰的讨论、那如果今天我期待我跟我未来的先生可以有很多这种信仰的讨论的话，那他首先一定要喜欢探索基督信仰吧。
对，没有错，
他要喜欢读圣经吧、
这是最基础的事。
对，他要喜欢去探索这个真理，他也才会有兴趣跟我聊嘛。
他才有这样的问题。
对，所以我后来留下的3项的第一个择偶的条件就是，我希望他是一个很喜欢读圣经的人。
真是异于常人的人啊。
然后第二个呢是， 我希望他是一个能够因着他不断的读圣经，然后他跟随着上帝的带领，他可以不断的愿意调整跟改变他自己。
嗯哼，
不是刻意的那种很痛苦的去调整，而是他能够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在上帝的帮助下，他是一个愿意能够沟通然后愿意调整自己的人。
嗯，
我觉得在婚姻里面我们会碰到各种的挑战啊，沟通上的冲突，因为我想我跟另外一半个性一定会很不一样，我们的做事方式或看事情的角度一定也很不一样，很多时候不是对错，就是要沟通
角度嘛，
要磨合，对，角度不一样，是不是一个能够愿意改变自己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对，
所以我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他是一个能够愿意改变的人。
嗯，
而且是在基督里的改变，是不是就是跟过去什么列我要温柔啊要体贴啊什么的，我都那些都不是太重要了。因为一个人如果他可以愿意持续不断的调整，愿意沟通，他就会成为一个很棒的伴侣。欸，
我开始好奇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第三个条件就是呢，那个时候我开始参加了教会一个课程叫做亲密之旅。
嗯哼，
他就是在讲这个夫妻啊男女两性怎么样有一个好的沟通，建立好的亲密关系，健康的亲密关系。然后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我爸妈的关系不是很好吗？
对，
那所以这个就是促使我对于婚姻家庭相关的这种学习呢，我就会很有热忱。
嗯哼，
所以我就会希望呢，我的伴侣呢，他也跟我一样对婚姻家庭是有热忱的。
嗯哼，
他会想要去了解这方面的资讯，而且他是会愿意去学习的。
对，
但我知道会愿意学这个方面的男生不多，
非常少，
非常少，但是我还是把他列进了我的条件里面。
真是太神奇了，
所以就是这三样，然后史哥哥都符合了这三个条件，所以就是你了，老公。
这是太令人惊讶了，太神奇了。当然呢，我要回应就是天天面，就是说他应该是说你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对我来说也是影响了非常的深哈。虽然就是史哥哥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列什么条件，但是很神奇的是我一进教会之后我记得也是在13年的时候，我跟上帝许诺这个许诺是蛮有趣的，我跟上帝许诺说我人生要读100遍的圣经那当时正好教会在推所谓的大量读圣经每天可能10章开始，5章、10章、20章这部分。我记得在13年的时候我好像就已经读了快10遍，13年的时候好像读了快10遍了这样子。一面在大量读圣经之后就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也就是说上帝开始调整了我跟我父母亲的一个关系，之后呢就是针对我个人之间的一些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尤其是跟异性的相处，跟女孩子的相处之间上帝让我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让我知道男女之间呢相处之间是有一些需要有一些界限的让我彼此不会让就是让女孩子有误解的一个空间。那第三部分呢，我当然觉得是更神奇的，就是说天天面讲到了一个亲密之旅，我竟然去参加了这样的研习，那这也是超过我那个想象。是什么？就是刚开始呢参加亲密之旅呢，是因为这个课程叫亲密之旅，感觉它这个封面呢很有趣，它就是两只手，那我就想到了这两只手莫非是基督教界的新的把妹之道啊。
你说他那个课本的封面，
对，
是两只牵起来的手，
两只牵手。我觉得为什么连基督教都有这一种跟一般社会上面有这样子把妹之道的课呢？当然呢这是我的误解，因为我进去上课之后发现它就是一个沟通课程，那一个课程当中我慢慢也在学习沟通当中，最重要的是理解我自己的内心，尤其跟我的原生家庭父母亲的关系我需要去 去和解，那个和解就是我需要跟父母亲去聊一下我心中的一些感受，那慢慢的我可以体认出这个课程事实上对我是有所帮助的。
嗯，
只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有想起就是说我要成为这亲密之旅课程中的带领人，只不过是那年也蛮有趣的，那年的暑假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带领我上课的小组长那时候就给我们纯人多人哦讯息，就是说我们可以参与带领人的一个受训。
对，
那是但事实上我已经把这件事，他说完之后，我大概把这件事都把它丢到脑后去了，因为补习班非常的忙嘛。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在这一个带领人的课程结束前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7月30号的时候，我突然不知道脑海里突然想到，哎，亲密之旅。欸，好像带领人课程好像快截止了，结果我就去这个亲密之旅的网站去看，结果就看到他的截止日期是7月31号。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重点他吸引到我，就是他特价原价8000，之后731前变4800。我就突然想一想，哦，这个打折超过快40%欸，哇天哪，我一定要把握，只是因为这种钱的关系因为心中有一个贪小便宜想说，欸，这个客人其实不错啊，他打这么多折，那我当然要去啊。然后报名了之后呢，没想到我就一直从这样子的代理人就一直成长这样子。之后呢，最有趣的是我回顾我在这个信仰过程当中，哦，不管是大量读圣经，哦，还是借着信仰去调整自己的个性还有待人处事，尤其是跟异性之间的关系之中，对于婚姻家庭的一个负担过程当中，事实上是跟随着天天妹的婚姻的祷告方向去前进，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神奇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在回溯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妙，因为我们都没有跟对方讨论过这个，
完全没有，我也不知道，哎，我完全不清楚。
因为你不知道我心中那时候祷告的条件是什么呀？而且我那时候就在旁边默默的观察史哥哥，而且我们当时候呢在教会开亲密之旅这个课程，我也邀请了其他的适婚年龄的男士们。但是呢，当时候的第一届来上课的人好像只有你耶，
对，
在场只有你这个男生在，
对，只有我，
对。然后后来你第二次的时候你又参加，
是啊，
就第一次参加完之后你又参加了第二次的课程，然后第三次呢你就去报名参加那个带领人的那个训练，
就第二次上课完之后那个
就小组长
就鼓励你要不
要去参加，
应该是说鼓励大家去受训。
哦，对了对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的时间上没有办法去参加那一期，所以我后来也有去参加啦。这样其实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史哥哥比我还早成为带领人，你比我还早完成这个受训，所以我就觉得说哇，那这样三个条件都符合啦。因为通常我们会投入亲密之旅课程这种学习的团体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单身的朋友，或者是帮助谈恋爱中的朋友，或者已
婚
的人，
是，
对对对，去帮助他们怎么去面对建立这个亲密关系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哇，那这样三个条件都符合了，
我觉得蛮神奇的啦。因为对我而言，我没有所谓的对于婚姻之中尤其是对另一半的一个祷告，因为我对我来说我觉得那很麻烦，而且要思考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蛮讶异的是就是天天妹妹的祷告，没想到就是我这信仰过程之中不断突破的一个很大关键。为什么我会认为上帝把天天妹带到我身边的原因，就是因为她的祷告都在为我的信仰在开路。面对自己的个性部分，我相信在上帝的持续带领下，只要你一直的追求上帝，他一定会把你生命中的所有的杂质一一的呈现在你的面前，靠着他的恩典而突破。
对啊，所以你看回到这个列择偶条件清单其实还蛮好的啊，是不是？
对，我觉得是蛮神奇。那个神奇就是说事实上原来基督徒最大的武器事实上是祷告，我们真的能依靠的就是上帝的恩典，而这个恩典是他赐给我们祷告的权利 而这个权利或许就是在这茫茫的人海当中你能遇到另一半的很大的契机，而这一个连接起你跟你另外一半最大的关键就是在这位上帝身上。
所以这个是你鼓励想要脱单的朋友们。
对，我仍然是很鼓励在线上的朋友们，就我们把它列出一个清单出来，但是持续性的祷告，我很相信上帝绝对很在乎我们所关乎的事情，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帝就会为你预备，你就仔细的观察在你周遭，我相信你的伴侣不管你用任何方式，他绝对不在天边，即使在天边上帝也能把他引到你面前，赐给你一个能看的眼睛，能听的耳，让你知道上帝为你选择了他在哪里。
那如果今天有人列的择偶清单其中一个条件什么，他一定要戴金边眼镜，就诸如此类的这样的条件，
我只会说这是有趣的。当然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是觉得说还是以着重在信仰方面，你要这一位弟兄或是姊妹他要在信仰上什么突破，我觉得这才是合乎所谓的追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啦，而不是说他是戴什么什么什么眼镜，
然后他的长相
或者是他开什么车他买什么房，因为在上帝的国里面这些东西早就赐给你们了，这个是上帝本来就是很丰丰富富的，但重点是人啊，不是他带什么，而是这个人他的特质是什么样的特质，是你喜欢，最重要的是上帝也喜欢的东西，这样祷告才有真正的核心嘛。上帝要参与的是能跟他一起还有跟你合作来完成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的人
哦。所以如果是往这个方向去列择偶条件清单的话，我相信你可能会删掉很多不是太必要出现的一些条件。
对，那当然也很重要，就是你在祷告的人的心态，我们是否我们需要扪心自问自己，一直醒思我们真的爱上帝吗？我们到底把这信仰当作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我们的心没有把上帝当作中心，我们事实上我们很难去祷告出一个另一半是合神心意的，甚至我们找不到，我觉得是这是相对应的问题嘛。
所以其实如果今天有朋友开始列择偶条件清单的话，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去思考一下，说你到底你期待的感情是怎么样的，你期待的伴侣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然后还有刚才石哥哥你讲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方向，
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信靠耶稣基督之后，我是没有所谓的祷告的另一半的所谓的列举清单，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在你说追求天天妹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说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是我觉得是可以进入婚姻的我就列举一下。在10年前的时候，天天妹在之前的公司，他所要负责的业务很多，他可能是一个新的主持人，他每天都要加班，可能加到10点，可能早上8点钟之前就出发，但是他有时候剪节目跟录节目就要到10点，甚至有时候到11、12点。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说，那为什么不赶快离职呢？之后呢，天天面呢，有一次跟天天面聊天，他就说了一句话说，上帝没有要让我走。那时候我吓到了，
而且我也不敢自己走。
对，所以当时我被他这句话的震惊是因为这么年轻的人我所遇到的，因为当时我已经30几岁，我已经不是20几岁的毛头小子了，20几岁要离开公司是很简单的，因为时下年轻人就是这样，我要走就走啊，太累了我赶快换一个工作。但是他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也就是天天妹呈现出来的状态，你那时候是让我非常的惊讶的，你竟然因着那上帝没有叫你走你就决定留着，那我觉得你一定是有一股力量让你在坚持在这一份的工作，就连工作你都可以这样坚持的，那我相信在进入感情或是未来跟你在一段婚姻当中，我相信你不是因着你的情绪或是压力所以就随便的选择抛弃或是中断了另外一个婚姻或是感情的路程，你一定是以 是否合乎上帝的心意来作为你是否要继续坚持在 这段、啊、不管是工作还是感情上面、嗯、这也是我当时对你最大的一个、啊、欣赏，因为你坚持住了。我更相信在我们的感情或是之后我们进入婚姻当中，你也会这样的小心，因为 你面对的并不是只有我史哥哥，你是面对上帝、哦、
是是
你的慎重会让我感到安心，是因为你是重视上帝的。
嗯，
所以我固然没有列出很多点，但是我在旁边所观察到的，这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因为事实上上帝要他的子民忠心，这也是符合圣经中最重要的核心啊，因为以色列人不忠心啊，旧约中以色列人不忠心啊，正好进入这个信仰已经达第十年的状况，读的圣经也好几十遍，刚开始固然没读这么多遍，但是我已经慢慢可以知道上帝在寻找的就是他希望他的子民就是爱他，持续不断的爱他，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先知书中在指责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不忠心。同样的，就是因为看到圣经这么多的上帝的提醒、嗯、事实上他是爱，但是我在实际生活当中我看到了一个敬畏神的人，那如果跟他进入情感当中，我当然也会比较安心，因为他已经让我看出他对他工作之中是处于什么样的态度，所以这蛮有趣的了。虽然我是一个好像对这个情感之中也没有什么章法、哦、人家说、步骤我也没有什么、哦、但是我发觉我事实上在很多方面还是有在观察，而且为什么做最后的决定，即使在那时候我们祷告了一年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结果，我还是很坚持，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求上帝挪去我对你的感觉，要不然就是求神为我们搭起、情感的桥梁。
所以纵观你刚才讲的这么多的内容，对于想要脱单的好朋友们，我这边的鼓励呢，就是你除了祷告之外呢，你可以为自己具体的列一下你的择偶清单啦。我觉得你在列的时候呢，可以厘清一下你择偶的优先次序，列出那个你真正最重视的。祝福单身的听众朋友呢能够找到好的对象，那如果你是已婚的人呢，也祝福你的婚姻能够更加的幸福美满。好，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你听完之后有任何想要回应给我们的或者是问问题，欢迎你留言给我们。我是天天妹，
我是史哥哥，
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拜拜。
谢谢史哥哥和天天妹精彩的分享。其实宇恩呢不想列这么多的择偶条件，原因是第一，我不想要被限制限缩任何的可能性，第二就是我觉得将心比心，宇恩也不希望自己是被别人挑剔或是被要求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的。但是姐妹们也和我分享其他的角度，就像许哥哥天天妹有聊到的，你需要更多的在祷告当中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未来的另一半关系到你未来的生活。姐妹们也鼓励我，爱我的天父所为我预备的必定是超乎所求所想，而我们身边就真的有遇到这样子的例子哦。他列了很多个择偶条件，然后对方都比他祷告比他所列的还要好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你经历到那一份从未放弃的爱，天父用慈绳爱索牵引你的每一天哦，拜拜。
是何等的甘甜。